袁世凯一听啊，气得就蹦起来，妈的来的，融入狗崽子耍的什么鬼名堂，军队没有子弹怎么练习打靶，没有子弹怎么杀敌保国，看来他要掐老子的脖子，等着我跟他算这笔账去。大帅还有个情况，听说他把聂士成的部队调进天津，哦，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就开到了，外头全是帐篷，还挖了战壕。你说他想对付谁？嗯，袁世凯感到问题严重了。他一想是对付自己的吗？不能。从各方面来推测，这种可能不大。说调军队保卫天津的，这没有战争保卫天津干嘛？备不住为九月前阅兵给皇上准备的，也许有这个可能。袁世凯心事重重啊，刚要跟大伙再吃顿夜宵，哎，外边的机要秘书进来了，鞋后跟一碰，报告急电。哪来的电报？北京急电。袁世凯接过来一看，当时傻眼了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打来的，代表皇上来的急电，让袁世凯即刻进京觐见。袁世凯是大吃一惊啊，把电报放到桌上，看看这个瞅瞅那个，大伙都惊了，真没想到皇上要亲自召见他。为什么？能静留五分钟，徐世昌往前探探身，大帅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？老子猜不透，你说呢？我看皇上心里头有了大帅，这是您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大帅请讲，徐仁柱刚走，皇上就来了急电，这很明显他回去对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说了，把你的意思转告了圣上，所以圣上才要召见你，关系重大，大帅是不可不去。
那当然了，要那么的把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们，天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你们明天都赶回小寨，把弟兄们全集合好了，该训练的训练，该准备干一场的时候就得干一场，听我在北京的消息。众人点头答应。
袁世凯一想，这事荣禄不能不知道，我还得到那块告告辞，要不他对我更疑心了，这玩意儿烦他还得见他。第二天袁世凯满身功夫到直隶总督衙门见荣禄。荣禄啊，这个亲热就甭提了，拉着袁世凯的手，兄弟长兄弟短，到了客室之中，还没等袁世凯张嘴，荣禄先说了，见着皇上的急电了吗？啊，昨夜晚间就见着了，恭喜恭喜呀、啊、贤弟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皇上亲自召见绝非寻常，兄弟你有发迹的那一天可别忘了老兄我哟。大帅哪里话呀，袁某到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大帅栽培之恩。哦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用钱吗？啊，我这里给你准备了10万两银票。说着话，荣禄把银票拿出来，任管袁世凯怎么推辞，荣禄不答应，说你不花没关系，再给我拿回来，咱们俩还在乎这个？袁世凯一想，王八蛋，你这拿钱买我，不要白不要，不花白不花，拿着吧。袁世凯把这银票也带起来了，办理了手续，外头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坐晚上9:11的车，那这就实行火车了，赶奔北京。
然晚上荣禄没有送行，其他的官员都到车站送行，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袁世凯满身戎装，跟大家频频招手，火车眼看就要开动，他这才跟大伙告辞，登上他的专列。荣禄给他安排的不错呀，这列火车那是特制的，整个一节车皮都是他包下的，两旁边有两个屋是当护兵住的，再两间房间就是装他的东西的，正中央是间大卧室，里面布置的一色是西洋式的。当他看看护兵们全安排好了，他这才从走廊上通过奔大卧室。这时候火车上一个白衣侍者向他行了个礼，大帅，这是卧室的钥匙，您自己去休息吧，有用我的时候床头有电铃，随叫我随到。好吧。袁世凯打了个哈欠，来到卧室门这儿，想了想，嘿，哎呀，人呢到哪步很难说，真好像做梦似的，见着皇上可也不错，难道他能破格提拔我的官职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的名是小小的三品道员，小站新兵督练，职位太低了。如果维新变法真用人的话，皇上破格提拔能给我兵权，那我袁某人就不虚此行喽。管怎么的，这两天太累，睡一觉再说。他知道得明天天亮才到北京的，睡觉吧。他用钥匙把卧室的门打开关好了，然后把电灯扭开，霎时之间大卧室灯光都刺眼。袁世凯一看那旁边有绣金的沙发都起的水，他让沙发上一坐，举目抬头往对面的大床上一看，袁世凯就吃了一惊啊。为什么？他一看床上躺着个半裸体的女人，这一女人非是旁人，正是驰名中外的赛金花。他怎么能来到这儿？袁世凯也没有想到，他马上站起来拿着钥匙把门打开，这就要出去，心里是吓得蹦蹦蹦蹦直蹦。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呢？原来袁世凯这个人性情多疑，他一想这肯定是荣禄安排下的，这个女人道行可不浅，是不是暗中监督我的，我跟他在一起官声好说不好听啊，各方面对我都不利。但是他刚把钥匙插到锁头眼里，赛金花一咕噜声起来，穿着拖鞋笑脸相迎，把袁世凯的胖手给拽住了。袁将军，我就那么可怕，你这又是何必？袁世凯一想，要真露出怕来我叫什么将军？他一赌气把钥匙又带起来，袖子一甩回到沙发上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是怒目而视，脑子里跟开了锅一样在分析眼前这些事儿。但人家赛金花毫无拘束，身上穿着软烧的睡衣，青衣连布，来到袁世凯面前微微一笑，袁将军，你拿我当了敌人，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要知道你这一路上将有我陪伴你，我们是朋友而不是仇敌，你这样对待我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了。袁世凯实在忍不下去，把
茶几一拍，赛金花，我问你，谁让你来的？你奉了什么使命？你要干什么？赛金花经过大风大浪，毫不畏惧，把小手提包打开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了一支西班牙制造的小手枪，在袁世凯面前一晃，可把袁大头吓坏。你怎么还有这家事？我的袁大帅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人都要防身，都要自卫，难道我就不许有吗？赛金花说完了，把小手枪放到桌子上，吓得袁世凯的心里是蹦蹦直蹦，他想把卫兵叫进来，又一想有点小题大做，对自己的脸上不太好看，不叫好像又有生命的危险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赛金花嫣然一笑，挨着袁世凯坐下，伸出手来把袁世凯又粗又厚的脖子给抱住了。袁将军，实话对你说，荣禄派我来的，他没安好心，就是让我监视你的，但是我受不受他的摆弄，那是我的自由。实不相瞒，我虽然是个女人，尤其是个坏女人，但是对世界上的好坏心里也有数。我自幼就爱惜英雄，爱惜豪杰，可惜命不从心呐。在国外的时候，我爱上了个情人，是德国人，叫瓦德西，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分手了。回国以后我心非常难过，以后我又爱上了个唱戏的，名叫孙三，但是这个孙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是舞台上的英雄，尽管他扮演罗成，扮演吕布，扮演武松，不愧是一代的豪杰，但是他卸了妆，到了生活当中，他是那么庸俗低级。打那以后，我灰心四吐，遍观天下的英雄，唯独你袁世凯，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拥护维新还是拥护守旧？你向我表明一个态度。袁世凯一听，这个女人很不寻常，记得在总督府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谈论九月光绪帝赶奔天津阅兵的事儿，他很关心政治。今天怎么一拐弯又问到这上头？袁世凯把军装整理整理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倍儿直，道貌岸然，一本正经。你问这话，我可以照直奉告。袁某人可以称是英雄，政治维新乃是当代世界之潮流，势不可阻挡。我袁某人此次进京朝见天子，就要力促维新，把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维新变法事业。他这几句话使赛金花颇受感动，
袁将军，你说的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你不愧是当代的英雄，我赛金花愿意一辈子奉陪将军。
两个人呢，打这就算熟悉上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火车到了北京了，赛金花这块有不少熟人需要会客，他去忙他的去。袁世凯呢，坐上轿子先找住处。他一想啊，我跟谁也不见，最好离着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远着一点。他让手下人在法华寺租了一套房间，那里比较背景，他住下了。然后赶奔礼部、吏部挂号报名，办理朝见皇上的手续。那上给安排的是八月初一皇上接见，他掐手指头一算，还有好几天的时间，怎么支配呢？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他先到前门外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，找了位按摩师给他通身上下收拾收拾，每个关节收拾那个舒服就甭提了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当天又带着亲兵卫队到了前门外大石栏，看了一场谭鑫培、梅兰芳的戏。看完了戏回去休息，到了第二天精力充沛了，他又打起身的时候就准备好了，带了不少贵重的礼物，分成几份逐个拜客。拜谁呀？头一份就到了庆王府。这袁世凯向来是两面三刀，你别看他口头上拥护维新变法，另一方面他还抓住这些满洲大臣不放，该送礼他还要送礼，这就叫左右逢源，两面三刀。等到了庆王府以后，这庆王还是真是热情接待，拉着袁世凯的手，这个亲热就甭提了。看来两派都在争取他，袁世凯还成宝了呢。庆王妃留他吃午饭，在酒席宴前袁世凯赠送了礼品，这一次庆王表示的非常大方，马上也给他回敬了礼物，广金元宝就给了袁世凯50个。袁世凯拿过来一个，在手心掂量掂量，这一个元宝往少说也有半斤呢。这庆王为什么花这么大的注，可想而知了。袁世凯也没客气，把礼物收下了，刚要走，来了帮告状的，能有100多人，都是满洲的王公大臣、皇亲贵族。见着庆王哭哭啼啼，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骂了个六门到底。其中有个贝勒一边哭一边甩大鼻涕，向庆王诉苦：“王爷，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这康有为、梁启超太他妈不是东西了，煽动皇上，听说要干什么？”把八旗子弟的薪俸一律全解除，从来年开始要自食其力，什么自己干活养活自己。王爷您听听，这像话吗？这咱们开天辟地那一天，旗人就有特殊的权利，那国家就给咱们薪俸，这康有为、梁启超非把这事给取消，你说缺德带冒烟儿，真要做到这一点，非把咱们旗人给饿死不可。王爷像爆庙似的， 袁世凯一听啊，有点坐不住。你说这个事儿自己答言不答言？说话不是那么回事，不说话在这看着也不像话。袁世凯推说有事，赶紧告辞。下午他又拜望了军机大臣刚毅，刚毅对他也非常热诚，非留他吃晚饭，互赠了礼品，刚毅也喝得出去，赠送袁世凯一对金如意，上头镶宝石的，也是价值万金呐、啊。说了很多提携话，刚毅说这回皇上破格召见你，必有重用啊。世凯呀、啊，你要有飞黄腾达那一天，可别忘了老朽啊！哪里哪里，恩相放心，饮水思源，袁某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。说的挺好。当天晚上，也有帮人跑到刚毅的府里来告状。这帮人是干什么的？六部九卿十三科道的人。大部分是被光绪传旨淘汰的人员，就见这些人围住刚毅在这诉苦，大骂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说他们两个这一上来把我们都给蹬出来了，还要成立议会，还要成立度支局、银行，取代原来的六部九卿衙门。相爷你想想，这像话吗？这把整个的世界都给搅乱了，你应当向老佛爷好好陈诉陈诉。刚毅也骂，袁世凯坐不住又告辞了。第二天拜望了大学士徐桐，呵，徐桐这府里更热闹，告状的能有三百，院里都是人了。他一看还有和尚、老道、尼姑的代表，大骂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说他们鼓动皇上没事成立什么学校，说国家开支困难，建学校没那么大的力量，皇上传旨要把庙宇都给腾出来改为学堂。你说这像话吗？这也不要佛了，也不要祖了，把菩萨都给蹬开了。现在上天示警，永定河泛滥，房山县地震，这都是不祥之兆哦，望大学士在老佛爷面前替我们做主哦。